啊，剑下在一手是李之仪的剑持锋慢。李之仪字端熙，他自己取了一个别号叫做姑息居士，他是河北沧州人，登进士。在苏轼在中山的时候，真替他赏这个居仪文字，好像现在的秘书一样。后来他又做秘书院的编修官，做袁州的通判。他的作品有《姑息词》。介词喷慢也是双调的词牌，有90个字，前后段各10句，每一段有5个折声韵。潺潺宵静，都雨过，清明后，花径款余红，风早迎新昼。乳燕穿庭户，飞絮沾金袖。正佳时，人晚昼，酌人滋味，真个浓如酒。平移在眼，空只认眼眼瘦，这个燕子读眼，眼眼瘦。不见又思量，见了还依旧。未问平相见，何事长相守。天不恼，人未偶，且将此恨吩咐庭前有。这些词是描写春天的景物，同时又引起了作者他自己的一番感触，也是触景生情的一篇作品。潺潺宵静，冬天所遗留的寒意都已经退尽了，这也就是春天来了。初雨过清明后，清明刚刚过后，偶然飘来了几阵细雨。所谓疏雨的是细细的雨丝，春天的雨都是细细的，所以叫做疏雨。刚刚过了清明，偶然飘来了几阵细雨。花径款余红，这个款字是流，款流的意思。在这个小径上落红片片，花落在那个路上面，好像还留得有一些的残红。风早迎新昼，这个早就是迟早。池水迎风也吹起了几丝的涟漪。这个新昼，这个昼就是形容水面上的波纹，好像人的脸上的皱纹一样。所以风早迎新昼，池水迎风也吹起了一丝一丝的波纹。乳燕穿庭户，小燕子穿过了庭院，飞絮沾金袖，在衣袖上有一些的细细的柳絮粘在上面，粘在衣袖上面。那么现在早晚的天气都非常的好，正佳时，这个佳时 就是好的天气。那么现在天气都非常的好，非常的舒适，夺人之味真个浓如酒，甚至于这种天气使人沉醉，比这个酒还要浓烈，浓如酒。这种让人陶醉的滋味跟那个浓烈的酒一样，那这是形容春景。平宜待言，这个待言，那就是说它这个衣带上面呢，那个洞啊，常常的内移，往里面移，衣带上，好像我们现在呀，腰上系的皮带，如果受了那个皮带的孔，慢慢慢慢的向里面转移了，那也就是形容他的身体感觉到消瘦了，平移待言。不断的把那个衣带上的那个孔眼向里面移了，推移过去，就是讲他的腰身瘦了。空子任眼眼瘦，那么空空的是任凭他这样的消瘦了。这个眼眼就是瘦弱的样子，病态的那种瘦弱就叫做奄奄。空子任，这个任者是如此，空空的竟让他如此的消瘦下去，不见又思量，见了还依旧。没有见面的时候他又常常的想念他，可是见了面以后又还是跟平常一样，还依旧跟平常一样。那么这是讲他对那个思念的人，没有见到他的时候想他，见到了他之后又跟平常一样，并没有特殊的感情或者是特别的激动。未问平相见，何事长相守。那与其要常常见面，倒不如一起长相厮守，因为常常相见那就表示还有别离的时候，而常厮守那就没有别离的，厮守在一起。所以说与其要常常的相见，还不如一起长相厮守的好。天不老人未老，天不会老，但是人还不能够成双成对。这个偶字就是两个，就叫做偶。天还没有老，天也不会老，但是人还没有成为一双一对，还不能够成为配偶。且将此恨分付庭前柳，那么暂且将这一份忧恨的感情付予庭前的杨柳。好了，分付庭前柳，把这种的怨恨付予庭院前面的杨柳。那这个李之仪的词，它是以短调为最好。这些词它是一方面形容春天的景象，雨过清明，花尽余红，这就是最佳的春景。那在这个四季里面，他写的有景有情，所以讲到这个滋味浓如酒了。 夺人之位，弄如酒。下面的这个半阙，他就是叙述到别后的思念，不见又思量，见了还依旧。这个两句写情写得非常的微妙，也就所谓尽在不言中。慰问平相见，何日长相守，这个两句那就是尊重彼此，要能够厮守，比这个相见更重要。而收尾的这个四句不能够跟他所爱的人来成为配偶，因此而满怀的忧恨，又有无穷的依恋，这些的情谊让我们读了以后感觉到无穷的回味，看出来这个作者他的这种款款深情实在是在这个字里边长时间充分的流露出来，字里行间一片的深情。下面我们再看到他的一首《卜算子》，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并不负相思意。这首词曾经被现代的人用这个曲子把它配起来唱，音调也非常的动人，这个词句更是深入浅出，文句很浅显，但是它的含义却非常深刻。那这首诗的意思是说，我住在长江的上游，这个长江头就是长江发源的地方，也就是上游的地方，长江尾也就是下游的地方，那就是表示两个人，一个住到江头，一个住到江尾，彼此相隔的那样遥远。所以日日思君不见君，我每天都想念的你，可是见不到，迢迢千里怎么能够相见呢？那也只有一片相思而已。虽然我见不到你，那么共饮长江水，只有大家共同来饮用长江的水流吧。那么共饮长江水，也就是好像说我们虽然见不到面，可是同样的都喝到了长江的水，那也就是为情于无的意思，聊胜于无了。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那么这条江水什么时候才能够停止呢？江水永远不断的向东流去，什么时候水才可以停止不流呢？此恨何时已。那么我们两个人这种离别的悲哀又什么时候才可以休止，这个已字也是停止，江水什么时候能够休泄 我们的这种离别之恨什么时候才能够消除？只愿尽心是我心，那我只希望你的心跟我的心一样，我们两个人两心相同，灵犀相通，并不负相思意。那我们两个人心相同的话，那就一定不会辜负的这份相思的情谊了。那么这首短词妙也就妙在它的重叠，它这个句子有几处重叠的地方，但是我们并不觉得它累赘，反而在这些重叠的词句里面更加深了它的情感的分量。开头的两句，我渡长江头，今渡长江尾，那么我已经头与尾不同，两个人两处地方，可是相同的就是日日相思，思而不见，那么只有共饮长江水。这个句子我们读起来非常的委婉而又幽怨，所谓哀而不厌，他这个意思含着有一种温婉之情，虽然是幽怨，但是他们还能够有所抑制，有所克制，还能够彼此安慰，能够共饮长江之水，那就聊胜于无了。就像苏东坡的《念奴娇》那里面的词所说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东坡跟他的弟弟不能够长相聚首，也只希望千里之外共同来欣赏一轮明月。那现在这句诗的意思，共饮长江水也就等于千里共婵娟的意思。那么下面的这一半阙讲到此水不休，此恨不已，这又流露出一种深情浅见，让我们读了一回不疑。今心是我心，这种隽永的语句，确实由这位大词人写起来好像是举重若轻的。在我们虽然认为这个句子很浅显，却是不能够写得它这样的生动，没有它这样的深刻的情感，用这种浅显的句子表达看起来很容易，实际上也很难。接下来我们就要选到周邦彦的作品。周邦彦他也是宋朝的一位大词人，是一位作词的名家。周邦彦字美辰，他是杭州人，生在嘉佑元年，公元1056年。后来他做了太学正， 在宋徽宗的时候，他做到徽游歌的代字，好像现在总统府的秘书长一样。他的词非常的讲究声韵，因为周邦彦他对于音译方面、音韵方面非常的精通，他能够自己作曲、自己填词，所以他在音韵方面他是要求的非常严格，读他的词就不会感觉到荒腔走板，他一个字一个韵都非常的认真，都非常的合于规矩，不像苏东坡的词有时候他是信手写来，信之所至往往在音韵上有些不合的地方，但是周邦彦他在这方面非常的仔细，也要求的非常的严格，他的每一首词都是合于节拍、合于韵律的，所以在北宋的时候他成为词坛的一大家。现在我们就要介绍周邦彦的一首南陵王。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垂堤上沉见几番，覆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是京华倦客长亭路，连去岁来因这柔条过千次，闲寻旧踪迹，又久趁哀弦灯照离戏，梨花雨火吹寒士，愁一剪风快半高春暖，回头调地变素意，望人在天本凄恻恨悲极，见别浦萦回，金侯沉寂，斜阳冉冉春无极，念约谢西走，路桥闻笛，沉思前世是梦里泪暗笛。南陵王也是唐朝教坊的起名，一共有三段，130个字，这就属于长调。前段有10句，7个折声韵；中段有8句，5个折声韵；后段有10句，6个折声韵。那么南陵王这次的词牌就是以周邦彦的这首词为正题，一般人填这首词的话都是照到周邦彦的这个体制来填的。他这首题这首词的意思就是说，也是从他的外在的景，从杨柳色来引起的一番离别之情，从柳色依依来引起的送别之情。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杨柳青阴垂直的，直直的垂下来，那个柳树的枝条直直的垂下来， 叫柳荫枝。烟里丝丝弄碧，在烟光之中。因为春天所谓烟流，在烟雾笼罩之下，一丝丝都染成了绿油油的颜色。弄碧，这个弄字写得很生动，好像是有人把这个碧绿的颜色染上了这个柳树的枝条，笼罩在烟雾之中。垂堤上曾见几番覆水飘绵送行色。那这个垂堤也就是指的当时垂杨地它开凿运河的时候，沿到这个堤岸呢筑的一座堤防，沿到这个运河的两边筑的这个堤防，所以就称为垂堤，并且在这个堤的两边种的很多的杨柳，所以这里就用的这个典故。在这个堤岸上曾经见过多次这些柳枝覆水飘绵，轻轻地掠过了水面，而充满了离情别绪送行色。这个送行色就是讲到送别朋友，在这个堤岸边跟朋友送别。那么他这里覆水飘绵，也就是形容这个杨柳的树枝垂到水边上，轻轻地覆过水面，那么正是他送别友人的时候。奔临望故国，这个作者他登高远望，这个故国是指的宋朝的首都京城，也就是开封。他登高远望，向到京城那方望过去，有谁能够认识我这样一个厌倦都市的一个流浪的人呢？谁是？谁能够认识我？京华剑客，京华就是首都。当到他登临远望的时候，谁认识他这样一个厌倦都市的生活的一个流浪的人呢？因为当时窦邦彦已经离开了开封，所以他自称为京华剑客。长亭路连去岁来，因这柔条过千次。在这个长亭路上，也就是送别的路上，每年有多少人来来去去，那么来来去去的时候，就会要把这个杨柳枝折下来送别朋友。那么有多少人在长亭路上来去的时候，那么这些柳树枝起码也会有一千次以上，因则柔条过千次。那这个千次就形容多了，这个人送朋友的时候折一根柳树枝，那个人送朋友又折一根柳树枝，这样的连去岁来应该要折到多少的柳树枝呢？大概都要超过一千次了吧。这是第一段。闲寻旧踪迹，又久乘哀弦登照离系。那么有空闲的时候，他回味以前的一番往事， 写一点旧宗籍，这个宗籍的就是过去的一段往事，他所做过的一些事情，所走过的一些路，都叫做旧宗籍。那么他回忆到往事的时候，又久趁哀弦登照离兮，在不久宴饮之中又奏出了哀伤的琴音。久趁哀弦，在饮酒的时候，宴饮的时候，又听到了哀伤的琴音。所谓哀弦，这个弦就是琴弦，在琴弦之中奏出了一些哀伤的曲子，因为这也就是离别的时候的所奏的曲子。奔照离席，那么于是他也忍不住啊，要在这个彩灯的高弦之下离席去了，离别了。所谓离席者，就是在这个宴饮的席上他离去了。梨花渔火吹寒食，梨花跟渔火都是象征的寒食节近，寒食就是清明的前一天。那么在古代的风俗，在清明的前一天就要把这个榆树或者是柳树来做柴烧，煮来煮东西吃，那个就叫做换新活，就表示一年的春天到了，这个所取的柴薪也要把它更换。梨花渔火吹寒食，那就是把这个梨花跟渔火都象征着寒食节近了。催字就是催促的意思，催促这个寒食节快到了。那最难过的是什么？是风太猛了，而送到这个暖和的北部，转眼又经过了几个渡头，但是这个作者所怀念的人已经隔了北方。所谓愁一剪风快，半高波暖，回头迢递便素衣，望人在天北。这几句就是讲到当他久趁哀弦登照离席的时候，而正到愁到这位友人已经是坐着船走得很远很远了。所谓一剪风快，是形容那个风吹得很急，像箭一样。半高波暖，是讲到那个船走了，在这个温暖的水波中走过去了。回头迢递便素衣，转眼之间，这个回头是形容很短的时间，转眼之间这个船就已经经过了几个渡头了。所谓素衣的这个衣，就是在古代走的那个路上的休息的地方，在路上休息的叫做衣。那么这里的意义就是讲的靠船的码头，停船的码头。迢递就是很远，回头迢递便注意，回过头来一转眼之间，那个船已经走过的好几站。望人在天北，他所想念的人已经在天的北边，那也就是说隔得很远。凄恻恨堆积，多么的可悲呀、啊！
这个七策恨罪己，这是第三段。烦恼堆在一起，恨堆积，把这种离愁别绪堆积在一起，这是多么的可悲。见别浦萦回，今后沉积。那么别浦就是在他分别的水边上，萦回者就是在那里徘徊，虽然他的朋友走了，可是他还是站在那里不忍离去。他在这个水边上徘徊不已，而这个土堡上面有一片的寂静。金侯沉寂，这个金侯就是水边的一个土堡，从前打仗的时候有这些兵士在这个上面瞭望的，这个叫做金侯，就等于是那个卫兵守卫的这个放哨的地方，叫做金侯。那么这里的金侯是讲到在郊外的一座一座的那个土堡，用泥土堆起来的那个城堡。别浦萦回，今后沉寂，是形容他送别之后，他在水边上徘徊，在土堡上呈现到一片寂静。斜阳冉冉，吞无极。斜阳快要下山了，而春天还没有到终极的时候。所谓吞无极，就是春天还没有过完，还是春色无边。念约谢西熟，路桥闻啼。那么他会想起以前跟这位心爱的人在约下牵着手一块儿赏月，并且在路桥上来一起欣赏彼此的声音。路桥闻笛，所谓路桥者就是在野外的桥梁，他们就站在桥上面听这个笛子的声音，在月下携手来赏月，这是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所以尘世前世是梦里泪暗滴，他静静的回忆到这些往事的时候，就好像在梦中一般。他一边的回忆，而眼泪也就暗中流了下来。这首《兰陵王》就是周邦彦，他从这个柳色依依来引起的这一番的别情。他主要的就是讲到在送行送别柳人，而从他分离故国的时候，又联想到自己是一个京华眷客，由送行而感怀到自己的处境，这是一篇之主。那么以下这几句，一会儿写景，一会儿写情。他自己在客途之中，而又送客远行，那么更增加了一种凄迷的情绪。那么梨花渔火这个几句是点明到当时他送别的时序。行者不能留，而他又所愁的是一剑锋快，半篙拨暖，这是别时候的离别时候的感想。由这种感想又引起了他别后的深思。离别之后 一片的沉寂。所谓别浦萦回，今浦沉寂，这就是情跟景互相的交织。那我们读到以后也觉得情不自已，同时他又回想到往事，过去跟这位心爱的人携手赏月、桥上闻笛，都像是梦幻一般。所以周邦彦他究竟是一个作词的能手，他的这首词词笔非常的曲折，而他的词心也非常的悲苦，所以也深深的吸引了读者，引起了读者的一番共鸣。下面一首还是周邦彦的《观河令》。《观河令》这个词牌又叫做《清商苑》，因为古代的乐府里头有清商弃词，这种曲子的音调很哀怨，所以就起名为《清商苑》。后来晏殊的词里面有观河秋思的这一句，那么就把它改了名字叫做观河令。这首观河令也是双调词，有43个字，前后段各4句，每一段有3个得声韵。秋阴时晴渐降临，便一庭凄冷，助听寒声。云深无厌影，根胜人去极尽，但照壁孤灯相映。久已都醒，如何消夜永。这也是一首秋思的词，在秋天的一番心里面的思绪，一种怀念。他讲到秋阴时晴渐相明，阴冷的秋天有一种肃杀之气，秋阴就是阴冷的秋天，在晴朗之中渐渐地又转为昏暗了。这个名字就是黄昏的时候，夜晚。清冷的秋天而在晴朗之中渐渐地转为昏暗，变一庭凄冷，使整个院子都变得非常的凄清冷漠。这个变字就是这种阴冷的秋天把整个庭院都变得很凄冷的。助听寒声，那么作者他就站在这里细细的来听到周围这一种秋天的声音，所谓寒声的是寒秋的声音，也就是包括秋天的风声、雨声、落叶声都可以称为秋声，也就是寒声。助听寒声，他立足在院子里面，在庭院之中，而听到这个周围因为寒秋所发出来的声音。云深无厌影，那个身后的云层连一只燕鸟都没有，无厌影连燕鸟的影子都没有。 那也就可以想见到这个秋天的冷落寂寞之情。当然这也是他内心的写照。跟随人去极静，夜已经很深了，人又不在，在静静之中只有一盏照到墙壁的灯光。根深人去极静，但照壁孤灯相映，只有一盏照到墙壁的灯光在那里闪映着，相映着就是互相的闪映。久已都醒，这个时候他原来喝醉了酒的，那么现在酒也醒了，在酒醉之中醒来的时候，感觉到一屋子的凄清，感觉到满院子的凄冷。在这样的一种情景之中，如何消夜勇，怎样来度过这个漫漫的长夜呢？所谓寂寞恨更长，越是寂寞的时候就越觉得夜晚很长，没有办法挨得过去。这是一首淡淡的秋思小词，看到周邦彦的一首夜游宫。这夜游宫的名字就是根据古诗里面，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两句：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是从这两句里头用过来的。这是双调词，有57个字，前后段各6句，每一段有4个得声韵。